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礼拜一，我们要一起来听幸福学，学幸福。上回钟老师给我们的课后作业是回顾与盘点我们的亲密关系，缺少了些什么，要做怎么样的调整和改变。今天钟老师要谈一个一般人不好意思谈的性与幸福，让我们敞开心，用开放的态度来聆听这个重要的人生课题。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evin 老师朱建平。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22课《性与幸福》。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空中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你创造的美好。在上一课我们谈到了亲密关系，接下来我们这一课要来谈性。相信这都是你创造人类，你用你自己的形象所给人类这样的一个美好。主，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的创造，也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需要透过性这个很特别的礼物来跟我们亲密的伙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互动跟关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探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跟亲密关系是有关系的。我要来跟大家来谈婚姻当中的性与幸福。上一课我们谈到攸关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很重要的大事，就是跟伴侣及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对我们华人来说，其中非常重要却最不知道该如何启齿的，应该就是关于性这一件事。这一课就让我们来聊聊在婚姻亲密关系中的性跟幸福。婚姻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而性呢，在这个婚姻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的部分。它对于夫妻之间的幸福和关系的品质啊，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明确的说，婚姻中的性呢，它其实是正常，而且是健康的。性是上帝创造人类天性的一部分，而夫妻关系中的性呢，更是建立深度连结的重要途径。它不像一般的哺乳类动物，我想哺乳类动物呢，它有些也会选择伴侣，但是有些它的性就纯粹是为了要去繁殖繁衍下一代。那对人类来讲，上帝给人类在做这样的一个性的关系的时候，它不只是去生养众多，而且透过性它可以跟他的伴侣能够享受一个非常美好彼此之间互相拥有的这样的一个让感觉是非常幸福，有幸福的感受的。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性的关系呢，性的表达跟共享，彼此之间可以建立一个深度的连接，它是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心理层次里面有一种情感上的连接，它可以促进我们互相的了解以及亲密感。那么性对婚姻的幸福的影响又是什么呢？很多的研究发现呢，性的满足它对于婚姻幸福有着非常积极正面的影响。 如果当夫妻间彼此能够在性的关系中获得满足和乐趣的时候，他们就更容易感受到幸福跟满足感。性的交流和亲密的互动呢，的确是可以增加夫妻之间的信任和情感的连结，而能够达到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亲密关系。这样的一个性的满足呢，它也能够去缓解我们在婚姻当中一定会面对很多的压力、冲突跟矛盾。可是透过彼此在性上面的一个互相的满足，是可以去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的氛围。接下来我就想要从每一个人我们一定会经过的成长的历程来谈谈跟性相关的不同的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呢，从对性的一种兴趣开始有兴趣的这个青春期，我想少年十五二十就是这个阶段啊，因为呢我们的生理上我们的荷尔蒙的作用呢，它开始产生了让我们对异性会不知不觉的就是有一些兴趣。这个兴趣从我们眼目看到外表的一些特征，男的帅女的美，我想这个都是会去吸引到异性。那不只是从帅跟美，好，我们会进一步的开始从他生理上有很多的性的特征到他的性的器官，都会去吸引到我们去专注去目光的注视，或者是很想要去了解。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如果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嗜好，培养一些专长才能跟优势，它是可以去让我们在性的这种欲望上面呢，能够有一些疏解跟转移。它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种正常的转移的方式，而不会说让我们就一直被这样的一个荷尔蒙的作用，好像一直专注投注在这样一些对性的这种欲望跟期待。当然同时呢，在上一课我们提到了这个亲密的感受，其实不只是对异性，对同性，对我们的家人好朋友，所谓的重要他人，我们都需要有人的陪伴，有人的关注关心，有人的嘘寒问暖，感觉到我是被重视的，我是被支持的。好，我想在青春期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内在的需要。好，那这样的需要呢，也衍生出我们在性上面的一种高度的兴趣。那随着我们慢慢的长大，我们进一步的就想要跟对方交友恋爱，到进入到婚姻。所以其实当我们在学生的阶段呢，不管你是从中学进入到大学，甚至到研究所的阶段，我个人非常认为呢，也鼓励大家一定要去修恋爱的学分。好，因为这个恋爱的学分呢，它是帮助我们在进入到真正的成人世界之前呢，就是一个让我们去学习。有些人当然就从初恋，从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找到了终身的伴侣，那这个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但也有很多的人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就会从初恋，然后就分手。其实这个分手呢，是一个人必须要去学习面对的，因为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本来就会有很多的差异跟冲突，那今天又是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性别的时候，更容易因为以为对方跟我们是一样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交友跟恋爱当中，我们的期待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那就会有很多的失落感，甚至会把这样的一个失落感呢，就转换成一种更激烈的手段。好，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在这样的一个同时学习其他专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学习这个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际交友恋爱的学分。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开始应该要去学习对性有正确的了解跟价值观。我回想到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那是一个保守的时代，保守的年代，所以我们的课本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健康教育，我还记得是第13章第14章在台湾的这个中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课程，可是不要说教导了，老师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很不好意思，所以他就叫学生自己去看，以至于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对于性的知识的了解跟认识啊，通常不是从一个正式的管道， 那也就会有吸收到很多不正确的，很多这种充满了一些幻想，充满了一些这种想要去激发你的这样的一种欲望的这种性的知识，可能是来自于看色情的影片啊，看这些书啊。那因此呢，在这个阶段里面应该是需要对性有更正确的了解跟认识，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那也开始跟你的伴侣，你的男女朋友，你们有一个好的沟通，这个沟通是一个全方位的沟通，因为当两个人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感受，有一些差异冲突的产生，这是非常正常的。可是在这个冲突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去找到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一种沟通的方式，那性当然也是在沟通的议题当中要去谈的。好，不然的话很多的人是不说，但是他就直接去做，他就直接去跟对方发生了这个性关系性行为。可是在这个当中呢，其实不但是让对方让自己受了伤，我所谓的受了伤，我们完全不是一个真正去知道怎么去珍惜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上帝所创造所给予的美好，而去滥用了它，只是去享受那一时的欢愉兴奋感。但是往往在那个一夜情之后，在那个瞬间之后呢，感觉到一种很强烈的失落感。所以我会非常鼓励大家，当你要进入到恋爱，甚至想要踏入到婚姻的这个阶段呢，如果可以的话，应该要去找一个婚前的諮商辅导，不管这个是一个这领域的专家，或者是一些长辈们，他们能够来协助我们在性跟接下来可能因为性所发生，我们需要去有这个生育的议题，这都是在婚前的交往当中应该要先被去谈的。好，如果一旦我们决定进入到这个两人的世界，走到这个婚姻当中，那再来呢，就可能要面对到怀孕生子的这个问题。所以进入到婚姻之后呢，我必须说，满足对方的性的需要其实是自己的责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好，也就是当我们决定呢要结婚，我们要给彼此承诺，那在圣经当中说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个一体的概念里面呢，当然不是只是一个抽象的比喻，它还包含了就是我们怎么样要把对方的需要也变成是我要去 take care 的，我要去试着去满足的，那是我们彼此的责任。而这个里面也就包含了对方在性这件事情上的欲望跟需要。所以你会发现常常进入到婚姻里面，那这个需要呢，它被隐藏住了。这个所谓的隐藏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不去谈，不去面对，但是我们的生理上，我们的心理上其实是很需要的。那这个需要能不能被摊开来去讨论，去面对它？所以我要非常鼓励进入到婚姻之后，开始要准备要怀孕生子的这个阶段，其实夫妻双方要能够勇于去谈论彼此的性的需求跟偏好，因为这个性别的差异之外呢，每一个人在性的这件事情上的需要那个强弱频率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能不能愿意，即便我们不习惯难以启齿，但是这个却是在婚姻在亲密关系里面是一个你每天每天都可能要去面对的事情。所以要怎么去了解彼此的需求偏好，然后去尊重彼此的意愿跟界限，并不是说今天已经上了车，补了票，那从此之后呢就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跟欲望。我们必须要去兼顾那对方他到底他的感受，他的想法，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开放而坦诚的对话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然后进一步去建立一个更深层次的情感连接。所以在这个阶段，除了享受两人的性生活之外，就开始要去计划到底要不要有小孩。如果要有小孩，什么时候要有呢？那如果在还没有要计划有小孩之前的两人世界，我们要如何又能够享受 性的这个关系，性的生活又能够避孕，或者是要自然而然呢？这都是两个人要去积极主动的面对的。那一旦呢，如果决定要去生子，就会有一个怀孕待产的过程。我想在对现代人来讲呢，因为有太多一些不自然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有太多的化学品，还有空气的污染，还有我们在食物当中的很多的添加物，所以使得我们在受孕的过程不是那么的容易。不管是对男人先生或者是对太太女人来讲，有可能在我们的生理上面，我们的精子啊卵子啊可能都已经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并不一定能够很顺利的去怀孕生子。所以很多人现在是用做的方式，有很多人是用一种比较不是自然的方式去生子，这些其实都会造成两个人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在亲密的关系里面，特别其实它就是跟性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议题。然而我想我们很少很少听到有人在谈论这件事情吧，也许对大家来讲可能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公开的在讨论性这个议题吧。但是这就是我们华人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好，我们的一种保守的个性，我们避而不谈这样的一个性的议题，可是它却是很真实的存在在我们的关系里面，而且是影响到我们的幸福感。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好，进入到第四个阶段，一旦有了孩子之后啊，不要以为就没有问题了。当两人的世界进入到有小孩子之后，那当然生活的重心就转移到孩子身上。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初期的时候啊，就要考虑说，哎呀，要照顾孩子，为了避免麻烦，而且让他感觉到那种安全感，很多人就会把小孩小 baby 就放在夫妻的床上啊，或者是旁边一起共睡。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方式会不会影响到夫妻的性生活。这个想当然而很多的夫妻当他有了第一个孩子小 baby 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教他们，他们的性生活很可能就已经中断了。从他们在怀孕待产的阶段到真的有小孩之后啊，不知道要停了多少年。可是这个停啊，你知道吗，对太太来讲，对女性来讲，这个影响比较不大，因为她把她所有的精力呢，她把她所有的专注都在孩子的照顾。可是对先生来讲，先生的性需要啊，有点像是女人的性事一样，它是一个周期性，就是会产生那样的一个性的欲望。可是在这个怀孕待产到小孩子出生的过程当中，为了要能够把大家的时间专注力在孩子身上，所以先生当然只好压抑，把自己的性的需要先放一边。可是这样的压抑忽略并不会让先生的这个性需要就不需要去满足他，那该怎么去满足呢？这是夫妻在这个阶段里面要一起讨论去面对的啊。其实不一定要有直接的这种性器官的性交才叫做性生活，其实当太太愿意用其他的方式帮先生达到一个高潮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一个可以去增进促进彼此的性的满足的一种方式。那当然除了建立亲密的这种情感连结之外，其实彼此之间一种互相的交流支持，互相的表达爱意关心，这是一个广义的性的满足。也就是说不是只有发生性行为才叫做性，其实广义的性是包含了亲密感的。所以当了有了孩子之后，夫妻两个人，父母亲跟孩子之间变成这个三人世界的时候，这个家庭其实可以增加了这个，因为有了孩子之后的这种成就跟满足，是可以得到一个整体性的性的一种满足跟提升的。那进入到第五个阶段呢，我想对于我们成人来讲，有了孩子， 那当然还有原来各自的原生家庭，还有在工作职涯上事业上的发展，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角色需要去扮演。然而呢，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就忘了伴侣之间的亲密关系跟满足彼此的性的需要。所以你看，进入到中年哦，从成年到中年之后，很多人就没有，很多的夫妻伴侣就没有性生活，没有性关系了。然而这样的一个忽略，也许是自然而然，不是故意，不是刻意的，就停止了这样的一个互相的性的生活呢，并不代表任何的一方他是满足的，他对于他的亲密关系，对于他的性的生活是满足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光阴岁月的增长就忘记掉爱的三个元素里面有一个元素，它会随着我们的时间，随着我们的年龄呢，慢慢的消失，就是激情。我们不再像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充满了激情，我们的荷尔蒙呢，也不再像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荷尔蒙一直会很自然而然的分泌，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亲密感就没有了，就没有那样的一个感觉，彼此之间这么亲密的感觉，因为也没有性的生活了。其实这时候呢，反而是要刻意的去制造浪漫，比如说要刻意的去在小孩子睡觉之后，或者是小孩子上学之后，请个假去约个会吧。好，那一起去度个假，度个假里面呢，两个人又有那个亲密的互动，然后或者是给对方一个 surprise， 让他在生日的时候，在结婚纪念日，在认识的周年里面给对方一个浪漫惊喜，其实这都是一种广义的性的满足。那当然也可以去培养共同的兴趣跟嗜好，譬如说一起去学一个运动，一起去参与一些活动，让我们拥有一些共同愉悦的时刻，这也可以增加夫妻之间的这种连结，这种整体性的满足，提升我们的幸福感。第六件事我想要提醒，一定要懂得求救。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婚姻当中，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幸福感也不是一直都在的，夫妻之间可能会面临各种性的困扰跟挑战，譬如说生理会有生病，会有老化、退化、功能的退化，那心理的疾病与不满呢，这个时候呢，有时候会造成在一方想要发生性关系，另外一方却不想要。比如说一般而言，女人啊，她的性是需要建立在两个人的关系是好的情况之下，所以你知道当发生冲突之后，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啊，当男人想要跟女人，当先生想要找太太要能够有性的行为的时候，女人是常常会拒绝的，因为她觉得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怎么会想要跟你有性行为呢？那先生就会有一种误会，就是会有一种误解，会感觉到说，难道这样子你就不爱我了吗？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有继续有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呢？其实这是男人跟女人在先天上就是有这样的差异哦。然而因为我们不懂，没有人教，我们也没有好好的去沟通去谈的时候，这种问题啊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这个时候呢，请一定不要害羞跟退缩，我们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跟支持。这是我非常鼓励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机构里面一定要有这样的专业去协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私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找到协助，所以专业的婚姻辅导专家或者是性的治疗师，他可以去提供指导跟支持，帮助夫妻们能够克服困境，建立一个长长久久的性的幸福关系。最后一个点哦，我想跟大家讲的，这也是我的老师告诉我们的，美国有一个研究，它的主题就叫做性没有过期日。我们一直以为说呢，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性这件事情就越来越不重要了。好，其实呢， 这个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非常高度的相关，所以如何去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跟生活的方式，对于能够持续的去满足我们的性的需要跟婚姻的幸福至关重大。一项针对57岁到85岁的美国人他们所做的一个性研究，性生活的研究发现呢，性的生活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反而还会有助于维持健康跟正向。所以现在老化跟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关注，研究结果发现呢，年龄的本身并不会限制我们的性欲跟性能力，问题倒是出在呢跟年龄相关的一些议题，比如说健康啊，比如说因为我们吃了很多的药会有一些副作用，那它会导致我们在性欲跟性的需要上会变成我们的一个困扰，让我们缺乏这样的一个性欲。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设法在年龄增长的同时呢，可以保持快乐健康跟婚姻的亲密感，我想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期望继续的去享受性。回想自己20岁之前啊，我对于性这件事情啊，一直是有一种很冲突矛盾的，我一方面又很想渴望，但是又却害怕，好像生理跟心理都需要它，可是没有人可以帮助自己好好的去了解它，甚至有一种叫做羞耻丢脸的感觉。好，那进入婚姻之后呢，终于可以轻松的去面对性，但是呢跟伴侣对于性的需求却也大不相同。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去谈它，还好随着我进入到不同的阶段，然后我学了諮商跟亲密之旅之后，我才真正的去了解性对于亲密关系是如此的重要，它更是上帝赐给夫妻成为一体非常宝贵珍贵的礼物。期待大家能够更多的从一些正常的管道，一些基督教的书房所出版的一些书籍，网络上的确是比较少有这样的公开的资源，大部分都是一些国外的，在中文的这种部分真的是非常的少，但大家还是可以去社区，去这个教会里面去找到一些这样的资源。所以总结来说，婚姻中的性跟幸福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部分放弃掉了，那让我们都能够享受一个满足的性跟幸福的关系。那给大家的课后作业呢，你试着回顾跟盘点你自己过往的亲密关系，去找自己的伴侣或者是一位异性来讨论一下彼此对于性的态度跟看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今天这一堂课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很陌生很不容易但是却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眼去了解去享受你所给我们创造的这份新的礼物，感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钟老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听完了今天的这堂课，您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重要呢？如果在你服侍的教会当中有这方面困扰的弟兄姐妹，芳华强烈的建议您推荐转载这堂课给他听，相信对他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我是芳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